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二点入初地品讲义55页。好，上面解释了如来，底下别是如来家，诸佛家名为如来家。现在菩萨行如来道，就是修行佛道啊，相续不断，名为生如来家。又此菩萨必成如来故，名为生如来家。哦，不是说你到别人的家而已，但是要必成佛道啊，才是生如来家。譬如生转轮圣王家，有转轮圣王的相，这个人必作转轮圣王，就具备有转轮圣王的32相号啊。菩萨也是如此，生如来家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必成如来，是名生如来家。那如来从何法而生呢？底下有几种不同的解说。如来家者，有人说是功德处，地舍灭慧。如来从这四法而生，故名为生如来家。另外有人又说，般若波罗蜜及方便是如来家。如住道经，住道经就是菩提资粮论。这里说智度无极母，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。这度无极或者无极，它就是波罗蜜的译名啊。善权方便父，就是善巧的方便啊，有父有母啊。生故名为父，养育故名为母，有父母，也就是有方便还有般若波罗蜜。一切世间以父母为家，般若与方便跟父母相似，故名为家。有人说善慧名诸佛家，从这两法出生诸佛，这两法则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如经中说二法具行能成正法，那二法的经，他只说二法能成正法，到底是哪二法啊？这个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，例如角注81，大智论有提到福德智慧这两事具足，得如所愿。大智论卷35有提到各种的二法啊，例如以空知道一切法空啊，也不执着空。再来，空与不空是平等无差别啊，用这样的智慧想要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得涅槃啊。所以就是有空的智慧啊，连空也不执着。另外还有悲心啊，度化众生。另外还有提到大悲与般若波罗蜜，或者波州三昧与方便这一组，还有常住禅定与能通达法性，就是有定有慧。另外有能够代替一切众生受苦啊，自舍一切乐，还有慈心无怨无嗔恚。第二，乃至诸佛功德，心也不执着，种种二法啊。这里只是举经证说二法能够具行的话，可以成就正法啊。这边所说的是善是父，慧是母啊，这二法合名为诸佛家。如说菩萨善法为父，智慧为母，一切诸如来都从善法跟智慧而生，这两个是诸佛家。有人又说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的意思 就是十方现在诸佛现在前立，现在前站立，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这是波多三昧。波多三昧即大悲名诸佛家，从这两法生出如来。这里波多三昧为父，大悲为母。另外又有说波多三昧是父，无生法忍是母。这忍是智慧的别名，它是体认诸法无生的智慧，名为无生法忍。如住菩提，就是这里在引菩提资粮论，说波多三昧为父，大悲无生法忍为母，一切诸如来从是二法生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如来从何而生，就提到四功德处方便般若三法智慧，波多三昧大悲，波多三昧与无生法忍这种种。家无过咎者，家清净故，因为如来家很清净，都没有任何过失，这如来种性无可讥嫌。这家为什么清净呢？因为它具备有六波罗蜜、四功德处、方便般若。这个就是讲义55页，这里有四功德处啊，方便般若啊，还有善慧、善法与智慧，还有波多三昧与大悲，还有波多三昧与无生法忍等等。这诸法清净，没有过失，名为家清净。菩萨以这些法为家，没有过失，远离种种的过咎。好，解释第五颂，即转世间道入，出世上道，是以得出地，此地名欢喜。转于世间道入，出世上道者，这上道就是妙道。世间道，这是凡夫所行的道。转，我们这个凡夫道要把它转。那这里转的意思就是止息，远离凡夫道的意思，要超越它，因为凡夫道不能够究竟到达涅槃，凡夫道只是会让我们经常生死轮回，往来生死，不断的在生死走来走去，这是凡夫道。出世间者，我们修出世间的善法可以处理三界，这就是出世间道。上者妙，故名为上；入是正行道，故名为入。用这样的心入出地，名为欢喜地。好，有人又问，那出地为什么欢喜呢？这个问题到下一品还会再提到，所以包括这里提到出地为什么欢喜，主要有几项因素，这里先提到第一项。好，底下举偈颂来解说，就好像得到声闻的初果，那顶多只是七番生死，人天生死而已，那一定会入涅槃。菩萨得初地，心常多欢喜，跟声闻的初果有点类似，自然得增长诸佛如来种。有入如来家吗？那有这个种子不断的发芽开花结果。是故如此人得名贤善者，这样的人是贤善之人。如得出国者，就像有人得到了须陀洹道，得到了出果相，那一定是关闭三恶道之门，就是忍善根就不会堕恶道了。 见法、入法、得法。这个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解释，这个见有点远远看见了，入就有点刚入门，刚入门然后再进一步。我们一般不是也说吗？入门、登堂、入室，那有见次的。远远看到法，在出入法、得法，得了以后不会丧失，是安住坚牢法，很坚固，不可轻动，就近到达涅槃。断见地所断法，见地所断法就是见惑了。断见惑故，心大欢喜。即使他睡眠懒惰，不再特别加工用心，他也不至二十九有。那什么是二十九有？从看角注九十刮胡一，出果他即期往返。即期往返的意思就是在人间，因为修惑如果完全没有断的话，还会滋润七番生死，还会来欲界的人间七次。那么欲界人间七次，天上也七次，所以这个天上七次，人间七次，就十四了，就十四有。那么如果这个有，一般我们讲有四种有，刚出生那叫生有，那死亡那个叫死有，从生有到死有之间我们叫本有，就在生跟死之间，这叫本有。那死亡、死有到下一生的生有之间叫中有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人天各有本有跟中有的话，那就有二十八有。也就是说，出果它顶多就是二十八有，不会再多一个。因此说，如果出果圣者断了见惑之后，他再怎么懒惰懈怠，他也顶多二十八有，他就入涅槃，不会超过二十九有。好，底下一个譬喻，以一毛为百分，毛很细嘛，如果说它是一百分，以其中的一分，一毛分来取大海水，一根毛已经很少很小了，但百分之一那更少，来取大海水用毛来取海水，只取二三滴，那用这个来譬喻，苦已灭的苦就像大海水那么多，剩下还没有灭的苦只有这两三滴的水，那一下子就像在热锅里面的水很快就会蒸发嘛，剩下这两三滴的水，那很快就可以消失了，这苦就可以灭尽了，因此心大欢喜。菩萨得初地生如来家也是类似，一切天龙八部，还有六欲天的天王，还有色界的梵王、沙门、婆罗门，一切声闻必知佛等，都共同恭敬供养。何以故？如来家没有过失的缘故，能够转世间道入出世间道。只有好要恭敬佛，得地舍灭慧是功德处，得六波罗蜜果报之位，不断诸佛种故，心大欢喜。 菩萨到初地菩萨所剩下的苦，也就像大海水中间的二三滴一样，虽百千亿劫得无上菩提，虽然离得无上菩提还有一段期间，但是从无始生死以来的苦，那这些苦所灭掉的苦如大海水，但是还没有灭掉的苦只剩下两三滴了，是故此地名为欢喜地。好，所以初地菩萨为什么欢喜？因为他已经灭除大部分的苦，剩下的苦很少很少了，因此得欢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59页第三地相品。地相就是初地的特征相貌。问曰：得初地菩萨有什么相貌、什么特征呢？底下先举偈颂回答：菩萨在初地多所能堪受，堪受就能够承受啊，不好于争讼，不喜欢跟人家争辩，其心多欢喜，多和悦，常乐于清净，悲心怜悯众生，无有嗔恚心，多行这七事。就初地菩萨有这七种特征。好，底下分别解说这七相。那这七相有二说啊，我们先看第一说。能堪受，就是菩萨难行能行，修己无量福德善根，与无量恒河沙劫往来生死，教化刚强难化的恶众生，心都不退没，能生忍这些事，名为堪忍。众生有时候非常刚强啊，难挑难服啊，那菩萨也都能够忍受，不退没。另外无争讼，虽能成就大事，但是不与人争论竞争，不与人对抗，不起怨恨心。再来心多喜，能够令身得柔软，心得安稳，身心调柔安稳，心悦于转上法中，心得踊跃。转上法就是辗转增上的法，不是得少为主，而是不断的辗转增上，都能够欢喜踊跃。常清净，离诸烦恼污垢污浊。有人说信解名为清净，就清净的信心，来确信大乘法，坚固不移。有人言坚固信名为清净，这个清净心对哪些对象清净呢？对佛法僧的三宝起清净心，对于苦集灭道四谛也起清净心，对于六波罗蜜菩萨十地，还有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，都起清净心。简略来说，对于一切甚深经教诸菩萨及菩萨所行的一切佛法，都心信清净。好，悲 就是对众生怜悯，救护拔苦，而这个悲慢慢增长而称为大悲。有人说，如果存在内心啊，在菩萨心则称为悲，那么展现于外普及众生啊，就是大悲。大悲以十因缘而生，如第三地中广说。很可惜，十住毗婆论只有到二地，第三地在哪里呢？我们看不到，只好看脚注七。从经典上来看，我们看脚注七刮五二，华严经这里提到，于一切众生生十种哀悯心，这个就是看到众生受苦啊，无依无靠啊，起悲悯心的因缘。那我们如何升起大悲心啊？这些可以参考。第一，看到众生孤独无依而生哀悯心；第二，看到众生贫穷困乏，想要救拔他的苦；第三，看到众生三毒火非常猛烈啊，菩萨觉得他的贪嗔痴三毒那么猛烈，真的很可怜啊。第四，见出众生被三有的牢狱所系缚。三有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被三界的牢狱所困住，不能出离。第五，见诸众生烦恼愁林横所覆障，愁林就是密布的森林，他走不出来，被烦恼的森林所蒙蔽。第六，看到众生没有智慧，不善观察。第七，看到众生没有善法欲，这个欲是希求善法的意思啊。一点想要累积善法的心都没有，这很可怜。第八，看到众生失去诸佛的妙法。第九，看到众生随生死不流，不断的流转生死。第十，看到众生失解脱方便，不知道以什么方便可以得到解脱，因为这样子而菩萨升起大悲心。再来，不称菩萨的烦恼还没有断尽，名为行善心，少于嗔恚。虽然经是写不嗔啊，不过这里说因为烦恼没有断尽，是少嗔恨。好，第二说，能堪受，是菩萨在初地心不畏不畏退没，名为能堪忍。再来，好要极静，名为不好争讼。再来，随顺无上菩提大悲故，名为心多喜。另外，离诸烦恼垢浊故，于佛法僧三宝还有诸菩萨心常清净。再来，心安稳，没有忧虑过患，因此心喜悦。再来，深深的怜悯众生，名为悲；还有心常好要慈悲行，名为不嗔。这些是菩萨在初地的特征。有人又问，为什么不说菩萨于初地中有此七件事，却说多行这七件事？ 有，那不就是具足就好了吗？为什么只是多呢？啊，论祖回答：菩萨烦恼还没有断尽的缘故，有时候懈怠，对这些事情有时候暂时方会退失，以其多行故，说多行这七事，多具有这七种相状，于初地中已得这些法，而之后二地三地等等再继续辗转增上。好，再来问曰：初欢喜地菩萨在此地中名多欢喜，为得诸功德故欢喜为地，那理当欢喜啊，到底你在欢喜什么呢？这个上一品也有提到为什么欢喜，上一品的解说是他已经去除了像大海水那么多的苦，剩下的苦只剩下两三滴，因此他很欢喜。好，这里又提到为什么欢喜，这里主要是有两项。括弧一，常念世事故，心多欢喜。哪四件事呢？一，常念于诸佛；第二，常念诸佛的大法，一个是念佛，一个念法；第三，常念必定菩萨，念菩萨僧；第四，常念菩萨稀有行，就菩萨行，念这几件事，是故多欢喜。那这一品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因缘啊，为什么多欢喜呢？在讲义65页下面括弧二，无诸部位故多欢喜。请问各位，如果你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啊，感到非常部位，你欢喜得起来吗？欢喜不起来啊。初地菩萨离开了几个部位真正欢喜。这我们等一下再看。好，先看常念世事故，心多欢喜。十住毗婆论这里只有提到四种，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四，括弧一，十住经这里提到了十种哦。菩萨住欢喜地，第一，念诸佛故生欢喜心；第二，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心；三，念诸菩萨摩诃萨，就是大菩萨。那我们的论它是必定菩萨，必定菩萨就是决定成佛，那才是大菩萨啊，不是只有念还会退转的菩萨，念必定成佛的大菩萨故生欢喜心；第四，念菩萨所行啊，这是难行能行而生欢喜心。好，第五以下论就没有提了，我们看一下啊。第五，念诸波罗蜜，好像六度啦等等这些清净相故生欢喜心；六，念诸菩萨与众殊胜故生欢喜心。这个如果对照角注十四括弧二的第六，那是念诸菩萨地殊胜，就是菩萨地很殊胜而生欢喜。如果再对照括弧三佛说十地经的第六，也是一样，念诸菩萨地殊胜而生欢喜。 好，第七，念诸菩萨力不可破坏而生欢喜。第八，念诸如来教化法故生欢喜。如来教化众生都非常善巧，很有智慧，也生欢喜心。第九，念能为利益众生故，能够利益众生也很欢喜。第十，念一切佛一切菩萨所入智慧门方便。他的意思就是去入佛菩萨的智慧门，这样的加行方便，知道如何入佛的智慧门，知道这样的方便也生欢喜。虽然对佛的智慧很赞叹啊，但是不得其门而入，这欢喜不起来。他能够知道入方便门。好，我们回来本文，常念这些事，如是等欢喜因缘故，菩萨在初地中心多欢喜。然后底下分别解释，常念诸佛，念过去燃灯佛，念现在阿弥陀佛，念未来的弥勒佛等，常念如是诸佛世尊如现在前，不是看到佛像木雕啦或者彩画而已，要看到佛如现在前。三界第一，没有其他的众生能够胜过佛的，是故多欢喜。再来，常念诸佛大法，略说诸佛事实不共法。大正是说十八不共法，十诸毗婆论这里提到事实不共法。这个详细的在卷十到卷十一啊，二一、二二、二三品会详细解说。好，这里略提四种。第一个，佛能够自在飞行，随意。第二，佛能够自由自在，变化无边。第三，自在所闻无碍，就是听闻声音非常自在。无量的众生同时说话，佛也能够分别了了分别，不管你近的远的说什么话，佛都能够闻声自在。第四，自在以无量种门知一切众生心，佛能够知道众生是清净心或染污心，或者众生心所缘，到底在缘什么。如是等法后当广说，这以后再说。再来，常念必定菩萨，如果菩萨得到佛受记，将来会成佛，入菩萨法位，得无生法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千万亿魔君都不能够扰乱，得大悲心，成大人法。大人就是佛了。我们讲八大人觉经是八种大人的觉悟，就是大人，就是指佛。不惜生命为得无上菩提而勤行精进，是常念必定菩萨。再来，念菩萨稀有行，必定菩萨第一稀有行，令心欢喜，一切凡夫所不能及，一切的凡夫比不上的，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行，开示佛法无碍解脱及萨婆若智。无碍解脱又出现了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如脚注二十。解脱有三种， 第一个是烦恼障碍可以得到解脱，第二禅定的障碍也可以得到解脱，第三是法的障碍也可以得到解脱。一般的会解脱阿罗汉，他只是远离烦恼障，而具解脱的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除了远离烦恼障之外，因为他有具解脱，有灭尽定，最高的禅定，那也不会有禅定的障碍。只有佛具备有三解脱，对于烦恼障、禅定障、一切法障都得到解脱，这是无碍解脱。那什么是萨婆若呢？如角注21大智论提到，萨婆若有种种异名，有的说一切智，有的说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，这也是佛的智慧。有的说无上道，有的说无量诸佛法，就是种种佛的功德。或说菩提，这个都是萨婆若的名字。那这里说的萨婆若，那就是无上菩提，就佛的一切种智。又念十地菩萨所修行的法都很殊胜，因为心多欢喜。菩萨得入初地，名为欢喜地。好，底下有人又问一个问题，那念佛、念法、念菩萨僧、念菩萨稀有行，大家都可以念啊。你初地菩萨念这些法很欢喜，那如果有人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念这些他也很欢喜啊。或者有人已经发无上菩提心，但是还没有得到欢喜地，正在努力当中，可是还没有得到欢喜地，那他们也欢喜啊。那这样子跟得欢喜地的菩萨的欢喜有什么差别吗？主要是问这个问题。有凡夫人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或者发了菩提心却还没有得欢喜地，他们也一样念佛、念法、念必定菩萨、念菩萨的稀有行，他们也可以欢喜啊。跟初地菩萨念这些法的欢喜那有什么差别吗？好，答曰：菩萨得初地，其心多欢喜，诸佛无量德，我也一定会得到。好，这是寄送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底下的解说。得初地的必定菩萨，念诸佛有无量功德，他的欢喜是什么呢？我将来也一定像佛那样具足无量的功德。他是有信心哦，有信心我也一定能得到，跟其他人只是向往而已，但是是不是能得到未知数，这样的欢喜是不同的。何以故？我以得此初地入必定具中，我确信将来我也具足佛的种种无量功德。可是愚者，愚者就是问的这些人，一个是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或者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但是还没有得欢喜地，这些人他们无有是心，就是虽然欢喜是欢喜，可是并没有把握我将来是不是能够具有诸佛的无量功德。是故初地菩萨多生欢喜，其他的就没有那么欢喜。愚者虽念诸佛，但是不能作是念我必当作佛， 例如转轮圣子，转轮圣王的儿子生在转轮圣王之家，成就转轮圣王像，念过去转轮圣王功德尊贵，这样想，过去转轮圣王的儿子具备有这些相好，那将来也一定可以得到豪富尊贵，心生大欢喜。如果没有转轮圣王像，那就没有这样的欢喜了。必定菩萨如果念诸佛及诸佛大功德威仪尊贵，我有具备这些相，必当作佛，那就很欢喜咯。愚者无有这些事，定心者深入佛法，心不可动摇。复次，菩萨在初地念诸佛时，心里这样思维，我不久我也要成佛，成佛做什么呢？是要利益众生啊，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将来也一定可以作为利益世间众生的佛。那么念法呢？我将来也可以得到相好庄严，成就佛不共法。成就佛的种种不共法，可以随顺众生所种的善根，众生发心的大小，随着众生的根性而教导他们契理契机的法门。这是念法，不是只有他很殊胜而已，那也确信将来可以教导众生契理契机的法门。再来念必定菩萨呢，我已得善法之位，不久也像必定菩萨那样能够游戏神通。游戏神通主要就是到诸佛国听闻佛说法，或者到诸国土去度化众生。再来念必定菩萨的稀有行呢，说必定菩萨所行之道，一般的世间人不容易相信，我不但相信，我也一定能行。如是念你心多欢喜，其他的人那就不一定。何以故？菩萨入初地故，其心决定愿成佛道，心不动摇，求无上菩提，这是他所应求的。譬如相向所作，相向就是大象，力量特别大的相向，唯有相向能作，其他的兽类都不行。是故如所说者，事实不然。不是说念佛法僧欢喜，大家同样欢喜，事实上程度不同。好，除了念佛法僧必定菩萨稀有行等欢喜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无诸部位故多欢喜。菩萨得初地没有种种部位，心多欢喜，如果有部位的话，心则不喜。菩萨没有哪些部位呢？底下的寄送提到几种。第一个，没有不活位；第二，没有死的部位；第三，没有恶道位；第四，没有大众威德位；第五，没有恶名毁子位，不会怕人家的恶名毁谤，他不害怕。第六，不会有细臂桎梏位，不会被 关起来而感到怖畏。第七，不会有拷打受刑罚的怖畏。那一般华严经只有提到前面五种，但是偈颂又多了六跟七，提到七种怖畏。好，最后这两句就是说，真正没有怖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体悟了无我我所，一切的怖畏的根源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怕我活不下去了，怕我堕恶道种种。那如果没有我我所的话，怎么也会有这些怖畏呢？好，我们先看这几种怖畏。第一个不活畏跟死畏是不是很相似啊？你活不下去跟你死了好像看起来一样，它有一些微妙的不同。不活畏它是说怕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有人怕生活很困苦啊，衣食缺乏，怕自己活不下去，因此常常积聚资财啊，不能够全部拿来布施，有这样活不下去的怖畏。死畏呢，有人虽然行财施啊，但是他怕死的时候相貌不好看啊，死了怕很痛苦啊。这个是微妙的不同，在于在死那时候他怕死。恶道畏，有人死倒不是特别怕，他担心我死后下恶道，跑到三恶道去，担心更后面的了，不是担心死的当下，是担心死后是不是会堕三恶道。大众畏德畏，一个人处在大众中说法，或者是你假如造作了亏心事，见不得人，会有这种怖畏。好，其他的比较简单，好，我们一下往下看。问曰：菩萨为什么住初地？不会再有不活畏呢？答曰：有大威德故，他的德性具足，他不会怕活不下去。第二，能堪受，他能够吃苦耐劳，而且有方便力，能够得到衣食。第三，有大智慧故。第四，少欲知足，少欲知足他能够很逍遥自在啊，不会感到怖畏。好，底下别是大威德，菩萨心里这样想：我多修福德，有福德就能够感得福报咯。有福之人，衣服、饮食所需的资具，自然感得福报，自然而来。例如过去杰出，杰出就成住坏空的成劫之初，就是欲界有情世界刚成立之初，有德性高尚的人大人，群臣跟一般的人民百姓请他当国王。如果福德浅薄的人，虽然生在王家，自己的力量来经营，衣食尚且不充足，自己很辛苦的经营啊，衣食不充足，何况如何让全国百姓丰衣足食呢？菩萨这样想：我多修福德，如杰出王，自然登王位，我也是如此，亦当复得如是事故。我也是能够有很多的福德，就可以 感得衣食无缺，不应有不活位。好，另外能堪受，有的人虽然福德比较浅薄，但是他吃苦耐劳，有堪忍的力量，勤修方便，能生衣食。好，这里就提到得到财物，它的来源有三种啊。第一个就是今生自己努力工作赚钱，自作方便；第二，别人努力做，那送给他；第三是过去自己累积的福德资粮。如果依顺序来讲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：第一个是过去累积的福德资粮，今生感得福报；再来，过去没有累积多少福德资粮，至少今生拼命的努力。这个再没有，那只好仰赖别人给他的啦。我能堪受难成之事，第一个我能堪忍，再来现世也有方便力，不应有不活的部位。第三，那就需要大智慧咯，有智之人，即使他稍微施设方便，就能够活得下去。能求佛道智慧分，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了，这个智慧猛力就能够自活，因此不应该有不活位。好，最后是少欲知足，菩萨这样想：我住在世间，世间有利衰毁誉增饥苦乐，这是一般所说的八风啊，这是一对一对的。那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很相似啊，例如称跟誉，好像都称赞啊赞扬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看一下角注35刮胡二，佛地经论，这里就解说世间的八法。什么是利跟衰呢？利就是得可意事，可意就是快乐如意，如我们心意的事，有利于我的事，这名为利。什么是衰呢？就是快乐可意的事失去了，衰损对我有减损，这称为衰。那毁呢，就是不现前，而是在背后毁谤，这称为毁。誉呢，就是不现前赞美，只是在背后说那个人不错，这个称为誉。如果是现前赞美，或者是在大众当中当面称赞他，这就称为称，称扬。所以称跟誉就是在背后或者是现前这样的差别。讥就是现前毁谤他，当面明说讥笑。苦跟乐呢，逼恼身心那就是苦，身心欢悦那就是乐。好，一般世间这八法什么人都有，不应该因为得不到衣食等活命的资具而有不活位。复次，菩萨以知足故，好坏美恶随得而安，就随意而安，不应该有不活位。如果不知足的话，即使得到满世间的财物，心还不能满足。例如说，有的人贫穷的，他只希望能够衣服穿得暖啊， 食物吃得饱。哎，一旦得到衣食之后，他想要求更美好的，不是有就好，希望食更精更美。一旦得到美好的时候，哎，又想要地位尊贵，得到尊贵以后，哎，又想要统治一切地，统治一切世间。即使得到了一切世间的地，也就是成为人王之后，又想要追求当天王，所以世间贪欲者，财物啊是永远没办法得到满足的。如果知足之人得少财物，今世后世能成其力，即使少财物就对他有帮助。这菩萨好药布施，还有具足智慧的缘故，就能够多发起不贪的善根。我们不是要累积三善根吗？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如何发起不贪的善根呢？这里提到两个，好药布施就能够增长不贪的善根，再来具足智慧，有智慧就不容易起贪着，不会起贪念，这样能够多发起不贪的善根。相反的，如果不好药布施，又造作种种的恶行，以悭贪愚痴的因缘，那就增长悭贪的不善根。悭是吝啬，舍不得施给别人；贪是已经有了还想要更多，那合起来就是悭贪，那永远没办法满足，这是属于悭贪。是故菩萨多发不贪善根故，能够知足。如果知足，那就没有活不下去的这种部位，少一知足就没有不活位。好，下面无死位这非常好，里面有提到一些中观的思想。大家怕不怕死？如果怕死的话，这边好好预习一下，很精彩，非常受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